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圣灵的果子的特质，仁爱。有一句俗话说，叫做见树不见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什么叫见树不见林呢？其实这句话本来有点贬损的意思，就是人们讲到好像这一片树林在一边，但是呢，你大概只看到前面这几棵树，没有看到整个森林的情况，只看到前面几棵树的情况，后面都被挡住了。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你只看到一些事情的小的方面、小的地方，但是没有看到整个事情的这个 whole picture， 整个的状态。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是由启示录七个教会开始学习的一个系列，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系列结束了。但是我们在看这个七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耶稣在那边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对每一个教会他都说我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况，有些教会有被责备的地方，有些有被嘉奖的地方，然后呢他又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那表示说耶稣不只是看见所有教会的状况，也看见个人的状况。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见树不见林的神，我们的神是看见所有教会的状况，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我们晓得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到最后最希望的状态，就是神希望我们都把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像他儿子耶稣的这个情况啊的样子，那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个人。那因为有成功的个人，才可能有成功的团体。所以教会里面呢，有成功的每一个会员，然后教会也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花一段时间啊，比过去七个礼拜还长，在一个新的系列上。这个新的系列呢，就是讲到圣灵的果子，这是关于个人灵命成长要活出来基督样式的一个系列。当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活出有圣灵果子的形式的时候，教会就是会是一个美的，是一个成功的教会。阿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由于我们看见圣经上呢，这个果子说 The fruit of spirit is love， 所以我们知道它讲的是一个果子，而不是说好多个好多种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它包含了九种的特质。好像我们说一个果子包含了好多种不同的味道特点一样，比如说你想到葡萄，你会想到，哦，葡萄是甜的，是香的，是多汁的，果皮稍微有点薄，但是呢又好像有点微微的透明等等。而当你说到苹果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哦，苹果还有脆的特性，还有有些苹果吃起来有沙沙的特性，它的皮是比较硬的等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果子是不一样的。那讲到果子呢，我们大家又会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说到耶稣把我们看成是果子，是连到葡萄树上的枝子结出来的果子。我们是枝子，但是耶稣是葡萄树，枝子必须连接到葡萄树上，连接到耶稣上，就能够结出果子。而且呢，希望我们的果子都能够有这九种特质在里面。 还希望我们不但结果子，而且结的更多，更多的果子，每个果子里面都包括这九种的特质。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爱，仁爱。所以呢，我们要先讲的第一点是，仁爱都是从神来的，不但都是从神来的，而且我要说的是，只能是从神来的。但我们知道希腊原文字，这个字是 agape， 指的呢就是神的那一种无私的爱。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仁爱，我觉得翻成非常的好，而没有单独就是翻成一个爱字。那你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是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啊，是这个有私心的爱等等，或者呢是把它翻译成四个字无私的爱，把它整个意义都翻出来。可是整个意义都翻出来无私的爱的时候，又跟后面的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在文字上不那么优美，对仗没有那么工整，所以他把它翻成仁爱。好练，对仗工整，其实呢我说的是翻译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中文字啊，仁爱在字典里面解释这个仁字，就是说爱人无私，谓之仁。仁字呢本身就有两个人的意思，也就是指明了爱呢必须是双方的，有给出的一方，有接受的一方，是互相之间有关系的，这个呢叫做仁爱。那中国的儒家思想啊，也提倡是说以仁爱为中心的。好了，我们中国人很 proud of 我们的儒家思想。那请问，这个儒家的中心思想仁爱，中国人有做到的吗？答案是没有，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圣人孔子在《论语·里仁篇》里面有说，我未见好仁者，盖有之我未见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子说，我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爱好这个无私的爱的人，或者有，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也许有这样子爱好的人，或者说是真正想要做到的人，但是呢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过。因为孔子呢是生在中国，而他又活在耶稣之前好几百年，所以他就不可能看见后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位叫做耶稣的把这个仁爱活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仁爱这个无私的爱靠人的天性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而当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呢，也有人问说，那是否圣灵的果子一定要从圣灵，也就是说从耶稣的真葡萄树上才能够结出来呢？有没有可能从其他地方能够有呢？我想这个答案是，是的，只能够从耶稣那里来。因为呢，或许你曾经听过啊，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哲学，也讲到爱啊，讲到大爱啊，讲到真爱啊，讲到兄弟之爱啊，甚至于像《双城记》里面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这个为朋友而死的爱啊。但是呢，我们讲到 agape 这种无私的爱，只有也只能够从神来。我在加州，我们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家种了一棵水蜜桃，种了两棵葡萄树。我从来没有在水蜜桃树上摘过葡萄， 也从来没有在葡萄树上摘过水蜜桃。在水蜜桃树上就只能够摘到水蜜桃，在葡萄树上就只能够摘到葡萄，因为在水蜜桃树上结水蜜桃，在葡萄树上结葡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路加福音也说的，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仁爱这样特质的时候，只能够在跟耶稣连结的这个树上，真葡萄树上才能够找得到。好了，圣经上呢，老约翰还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把它讲得更白话一点，是说我们能够爱别人，或者是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似乎在这一方面呢，有些人是不服气的，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给出的爱，自己也可以给出爱。仔细想一想，你就会知道其实人的爱是多么的有限。但是呢，也不必泄气，你也一定有爱，你也一定有一点爱。因为如果从来没有人把爱给你的话，你就甚至于不可能活着。当你一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爱你，你就饿死了。甚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做了一个实验，找了一群犹太人的小孩来，放在那里只喂他们奶，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抱他们，也不讲话，也不什么，就是只喂他们吃的，连吃的时候都只是用奶瓶这样子。三个月以后没有一个小孩活着，因为没有爱，甚至于你没有办法活下来。所以啊，要我觉得需要澄清的一个观念是，爱的反面其实不是恨。听清楚，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完全没有。爱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灵魂里面的这个爱的这个观念呢，在我们的魂里面的观念，是一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为别人的利益做出一种反应，这个叫做爱。它是一种在灵里面是实质的，是有实质的。就好像我们在物理界里面呢，我们要讲冷跟热这个观念一样，物理学里面有能量，我们是用焦耳做单位，但是你怎么会知道它能量有多少有大小呢？就透过化学反应，透过燃烧等，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热量出来。这个热量是可以用温度计去测量的，用一种所谓的温度计去测量的。而这个测量的里面呢，高或者低，这个相对的数字叫做冷或者是热。100度对零度来讲是热的，零度对100度来讲它是冷的。那到底什么样子是完全的不热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绝对零度，按照物理学上的定义来讲，是在摄氏零下负的273度。所以一个人一个东西，如果你说它是完全冷的，那它就是零下273度。只要它是零下272度，它都还会有一点点的热量在那里。所以同样的，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爱跟恨就好像温度计的那个度量单位一样，也好像我们说电一样，电的能量单位是多少伏特，你有多少伏特，但是呢你要看电到底是多大的，高压还是低压，高压低压也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的时候，着想的多叫做爱他，相对的比较起来，为他着想的少，为他计划的少，这叫做恨他。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观念的话，你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神是爱雅各恨以扫。神恨以扫，我们不是讲说神爱世人吗？那为什么是神恨以扫？那就是相对的来比较，神为雅各这一生的利益着想的多，带领他的多，遇见他的时间多，但是呢对以扫神就是给他一般的爱，一般世界上可以给他的雨水，给他的阳光，给他的牛，给他的羊，能够生出小牛来，小羊来，就是给他那么多，没有再多给。但是他会为雅各想的很多，雅各的羊要生的时候，雅各看见所有跳母羊的羊瞻羊都是有斑有点的，生出来就是有斑有点的，这是神迹啊，在生物学上来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白羊放在一起不可能生出有斑有点的羊的，但是神为他着想，爱他多，为他设计的多。所以呢，当一个冷一个热的东西碰到一起的时候，冷水热水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产生传导作用，然后变成一样的温度。那在爱的世界里面是不是也是会一样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一个人只要他活着，他必定仍然会有一种情感，一种爱在那里，为别人着想或者是为自己着想，那个表现出来的我们就说那是爱或者是恨。除非他死了，才不会不再会有爱或者是不再有恨存在。而那个我们所谓的无私的爱呢，正像我们说温度，到底一个东西的温度可以到达多少的度，我们到现在不晓得，我们只晓得太阳的表面大概是摄氏5800度那么高，还是58000度那么高，再还可不可以再有更高的呢？有，可以在核子反应氢弹反应里面呢，可以到达10000000度的这种高温。同样的，我们说无私的爱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人的爱为别人着想是会有限的，而我们在我们的人的互动里面呢，也真的是因为有人爱了我们，为我们着想，给了我们爱，或者说呢，有些人给了别人恨，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人还是活着的。所以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断的给出爱或者是恨。当我们对一个人冷漠的时候，没有为他着想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恨那个人。而在这个世间，最最最最最先，或者说最最最最最大的爱呢， 就只有从起初创造人的神那里来的。我们离神的那个无私的爱的那个距离，真的是比天跟地之间的距离还要大。那我们怎么办？这个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怎么样改变？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先得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里面有了爱，我们里面不是空的，我们才可以给出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是，当我们如果可以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同样的，你相信这一句话吗？你是怎么样相信的？这个中间呢，到底我们啊，也包括我，所以我说我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团结起来，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就可以影响我们周围所接触到的人。如果你想到这一点，也许你可以稍微兴奋一点，觉得哇，我真的还可以 do something， 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范围扩大一点呢，可能影响教会里面的人，再扩大一点呢，影响到教会外面的人，是不是？教会现在在做家门口的事工，有些人出去在外面，他们给出爱，影响到一些从美国外面进到美国的难民的身上，让他们可以接受到这个爱，可以觉得生命还是有盼望。而如果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基督徒联合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来影响整个乔治亚州？有更多人再连接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全世界、全美国、全世界呢？这样想，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他们说要转化世界、转化世界的想法。我想第一个提倡出这个口号的人，他想到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兴奋的。当然这个工作是十分艰巨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梦想。但你知道是谁给我们这个样子的梦想吗？是耶稣。耶稣就是给这个梦想的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里面，耶稣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很简单的一条命令，只是好像他在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门徒叽叽喳喳的正在彼此争论不知道什么事情，好像听也没听到，也没有认知到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仍然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耶稣为了让门徒了解这一点，所以甚至于就在那一个晚上，在他被捕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亲身示范了如何谦卑的跪下来为门徒洗脚擦干。我们常常说这是舍己的服侍，当然这是舍己服侍的爱。这个中间有耶稣为门徒的利益、为全世界的利益在着想，他做了这样的举动。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常常会说，你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你自己应享的权利？不论别的同工、别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对待我，我都还是要做仆人的工作，我都要做彼此洗脚的服侍。 好像只有当仆人才做的工作，好像这样才能够看起来很谦卑，好像这样才能够跟主有份。当然这是主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彼此洗脚的确是代表彼此服侍，彼此洁净，彼此有份。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命令，要我们彼此遵行，因为只有这样子爱的见证，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么强调自我人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想要活出我们信仰的精神来，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一定要能够彼此谦卑下来服侍别人。但是不是一定要洗脚呢？那只是形式中的一种。好，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旧约里面早就说了，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明明就是一条旧的命令嘛。那现在说你们彼此相爱，难道超过了这个范围吗？好像也没有嘛。因为啊，我们通常我们想一想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彼此相爱给出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是给我们所谓的垂直性的爱。怎么讲呢？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父母，我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啊，这个爱好像给的比较容易，比较会为他们着想，对不对啊？其次呢，还有呢，对于弱势的团体，看到街上的游民，那些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好像也比较容易激发起这个爱心来，为他们着想一下，爱他们一下。然而呢，要是一旦是要对于相对等的同事、同工，甚至于是你的配偶，尤其是在有利害关系的时候，牵扯到未来利益的时候，未来发展的时候，要去爱对方，就会有困难的情况发生了。两个同事本来很彼此相爱的，突然之间有一天说，哎，组长走了，剩下来要从两个人中间挑一个组长，哇，这两个人开始心里面有了矛盾了。兄弟姐妹相爱的，有一天父母走了，为了遗产甚至于闹得不可开交，还有像大同公司的这个老板死了四十几年没有办法安葬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好像横向的比较困难一点，往往呢就会造成冷漠，最后导致关系破裂。所以耶稣给这一条命令呢，看似多余，如果信徒真的人人都能够彼此相爱，门徒都能够爱人如己，那就不必讲了。如果教会里面都没有这些情形发生，都没有结党，没有纷争，没有争权夺利，那也不必说了。然而事实上，因为人性的败坏，自己的欲望太多太强太复杂，这个爱人的如己的这个标准其实就已经被扭曲了。所以对于这一点，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觉得必须要对门徒们在强调一下，你们要彼此相爱。在一群一起同工的人，或者是在一群一起为主工作的人，这是我给你们的新的命令。耶稣说，我强调这个 然后我再示范给你们看。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发现说，的确有一些教会里面就模仿着去做。教会里面有洗脚主日，或者是洗脚的仪式，但是呢，如果没有爱，那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工作而已，象征性的动作。有些教会即使这样做，他们还是分裂的。所以可见的字句是死的，唯有精义才能够叫人活下去。而这个洗脚的故事的精义，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为别人的利益来着想，乐意主动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最卑微的工作，不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从心里面乐意看见别人的成功。只有当你为别人这样着想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在这里，耶稣真的是给了一条新命令吗？说实在，不在乎人们怎么样去探讨，说耶稣用的那个字到底是不是阿嘎佩这个字，还是用了其他的字。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其他的门徒没有记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其他门徒都认为说，这条彼此相爱，也不过就是爱人如己里面一个状况而已嘛，没有去强调的必要，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没有记。但是在经过了60年之后，当约翰回忆起这一个事情的状况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交代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重要性与那个枝子必须连于在葡萄树上一样。虽然是救命令，但是实在太重要了。所以老约翰呢，他就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明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约翰一书2:7-9，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所以老约翰脑筋很清楚啊，90几岁脑筋很清楚，这是一条旧命令没有错，但是呢，耶稣说的是新命令，就是新命令，你要把它看成是新命令。在约翰的心里面一直强调要在光里面才可以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然而一个如果是自称自己是弟兄姐妹的人，是行在光明中的人，却恨他旁边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的话，不要以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说恨的范围很广，不要只想到狭义的恨是说讨厌啊、冷漠啊等等，其实不关心也就是恨。我们刚才讲恨跟爱是一个相对性的数字。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人，你看到他从那边走过来，你就想绕道而走，不想跟他面对面，你听见他的声音在那边讲话，你就觉得不舒服，都表示你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疙瘩存在。你会去爱他吗？你会去为他的利益着想吗？我想都不会，除非得到了饶恕， 彼此和好了，彼此相爱了，重新愿意为对方的利益来着想了，否则呢，就是生活在黑暗里。所以老约翰解释了一下这种情形的结果。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很爱神，他很为神的利益着想，为神的福音可不可以传遍这个世界，可以爱其他的人的这件事情来着想，但是呢却不为爱他可以看见的这个弟兄的利益来着想的时候，他就是说谎话的。不能够为你眼睛所看到的弟兄姐妹的利益着想，就是不能够爱，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也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约翰在这边说，这种对弟兄之间没有爱心的情况中，你还要说你是爱神的话，他给予直接的否定。也就是说，别说那么高调了，爱神，你是在说谎，你的心怎么能够过得去呢？在我们的教会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两位姐妹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之间有了误会，然后彼此就不再说话了，甚至于呢到了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呢，我说了就是刚才那种情况，看到对方在那边他就躲掉，看到对方就觉得痛苦，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难过，到最后呢连主日也不想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的确很多人到最后选择逃避，就是离开这间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只是呢我们教会这两位姐妹呢，谁都不想离开我们教会，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赌气，我看是你先离开还是我先离开，我就是不离开。所以两个人在那边赌气，所以过了好一阵子仍然僵持不下。在这个当中，他们的小组长师母都找他们协谈过，因为发现这种情形嘛，也都为他们祷告。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姐妹她说，啊，受不了了，她看见主都已经为我死了，我的肉体为什么还要这么强的活着呢？让我的肉体也死了吧，也跟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吧。所以她决定跨出和解的第一步，她谦卑下来，她做那个人觉得最不容易的事情，他低声下气地走向对方，他认真地请求对方饶恕。最后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切就解决了。现在这两位姐妹还都在我们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愿意饶恕，真的有那么难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如果不连在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爱浇灌进来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那个量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爱对方的能力。所以要说的第五点是，现在的世界呢，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变得冷淡，怎么办？唯有主的爱能够拯救我。我刚才说了，恨不是爱的相反，而只是爱不足，不够多，没有为那个人着想的够。所以当恨跟爱相遇的时候呢，彼此也一定会起交互的作用。 就好像冷跟热一样，他们一定会交流，到最后两个温度变成一样。所以呢，当爱跟恨碰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交流交流，到最后呢，恨提高一点，爱降下去一点。只是现在的世界呢，为自己着想的太多了，为别人着想的太少了，所以那个爱就不够。因此当世界上所有这些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下去了。圣经上有两句话阐释了这个状况，马太福音24章第12到第13节，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怎么办？在现在的世界上，你好心去帮助一个跌倒的老人，结果呢，在大路上倒过头来告你，说是你把他推倒的，要你赔。然后呢，手机拿起来一接到电话，就是诈骗的事情， email 里面诈骗的事情，在路上碰瓷的事情一大堆。然后在国际间呢，缅甸发生这个罗兴亚族要被灭族的这种屠杀事件，温哥华发生机场随意枪杀人的事件，昨天晚上在 Kansas 还是在 Oklahoma 我不记得了，在一个汽车展里面有人随意枪杀22个人，不知道死了几个，但是有22个人受伤。在疫情期间，旧金山发生暴徒抢劫的事情，洗劫商店，世界充满了暴力，无故的仇恨。我们说无故的仇恨是什么？无故的只为自己着想的事情，没有为别人着想的事情，滥杀无辜，暴力太多。我们说这种只为自己着想的这种恨意激增，所以一平均之下，爱心渐渐冷淡。几几乎乎在这个全世界这个所谓为别人着想的这个曲线，它的走向一定是越来越低了。怎么办？连圣经上都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你相信吗？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才怪，我觉得真的是才怪。如果大家都只是消极的来忍受忍耐这样的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不可能得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帮世界变得更好，人能够得救，能够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怎么办？还好我在圣经里面也找到一处经文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约翰一书4章18节，那边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在这个爱与恨相碰的时代，除非有一方的爱是大到无限的爱，无限的为别人着想的爱，否则呢，跟别人一经交流，爱只会减少。但是除非有一方的爱是无限的，那么当他们相遇以后，那个平均数字就可能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这就是基督的爱，无私的爱。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会胜过恨。当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着想的这个情况慢慢消失掉的时候，我们说爱增加了， 都在这个为别人着想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就不会有惧怕了。我知道你都是在为我着想，我就不会害怕了。这就是爱既完全的意思。如果我在我的里面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觉得，哦，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为我着想，那爱就没有完全。那就还会有惧怕。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但是可能吗？可能吗？在现在的生活里面还有这种无私的爱吗？孔子说，我未见有仁者，盖有之，我没有见过，或者有吧，但是我没有见到。我们有多少人见到这样的例子呢？可能有蛮多蛮大的例子，但是现在不是初代教会，不是使徒们的例子，好像我们从圣经上读到的是这些。我感谢主，也在现今的世界中真的是看到这样的实例，而且是活生生的，他现在还活在世界上的例子。接下来呢，我要放一段 Heidi Baker 他在2010年天国文化特会里面的录影片给大家看一看。 Heidi Baker 说到自己的故事，当天他是边哭边讲，边讲边哭，许多现场的人也哭了。这是他在服侍贫穷边缘人得力的秘诀，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为什么得到这样子的爱。我看过好几次了，每次看也是每次哭，所以我没有办法重述他的故事，我没有办法说的像他那样子说的那么完全那么好。好在我们有录影片，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得到，所以呢，我也可以很放心的把它放了，因为这样不是侵权了，是不是？你看现在世界多可怕，你放一个录影片，你还怕人家告你侵权？我们真的是需要爱，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一个。
入声了，
把前面的灯关掉。
I struggle. I've shared this story maybe five, six times in my life.
我分享这个故事大概分享了五六次吧。
And as I walked into the room, he said, "Tell him."
当我今天走进到这里面的时候，神说告诉他们这个故事。
Because some of them just really need to hear.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非常需要听。
And I feel like God wants to set us free today.
我感觉神今天要使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And take us into this radical love that looks like something.
带我们进入到这个极尽的爱，就是爱看起来像一些东西。
I feel like He wants us to be so filled with His love that just flows from the Holy Spirit.
我感觉他要让我们被他的爱完全的充满，运行在他的圣灵的里面。
Like waves and waves and waves of love.
就是一波接着一波接着一波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
That He's just going to pour into you.
要倾倒在你身上。
And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forgive.
你可以饶恕。
And I believe as we forgive today, arthritis will leave, ulcers will leave.
那我们今天愿意饶恕的时候，从我们当中的关节要离开，那个胃溃疡要离开。
Migraine headaches will leave.
偏头痛会离开。
Muscle myalgia will leave.
然后那个肌肉那个萎缩的那个会离开。
There's going to be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presence.
在神的同在里面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Shaka, where these diseases cannot hold us anymore.
这些疾病不能够再辖。
I really see it. Migraine headaches just leaving.
我真的就看见那个偏头痛就离开了。
One time we lived in Hong Kong.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香港。
We worked with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我们是在跟最贫穷人中间来跟他们
服侍他们。And a heroin addict came.
那有一个吸食海洛因的人来了。
And he seriously abused our four-year-old daughter.
然后他就非常的，他就侵犯了我们四岁的女儿。
And he so abused her that she could not sleep.
他虐待她到一个地步，她没有办法入睡。
She had a knife.
他拿了一把，他拿了一把刀。
The doctor examined her. The doctor vomited and cried.
然后当医师来检查我的女儿的时候，医师都自己呕吐在那边流泪。
And my heart broke.
然后我的心就完全的破碎了。
Roland was ministering in China.
那个时候 Roland 在中国大陆服侍。
And I was in Hong Kong.
我那时候一个人在香港。
And I said, God.
我说神啊。
God,
神啊,
what am I going to do?
我要怎么办啊?
And I'm holding my girl.
我就抱着我的女儿。
And she was biting. She bit her brother. She hit. She threw things.
她就在咬，她咬她自己的弟弟，然后她会丢东西，在那边甩东西。
She was so angry.
她非常的生气。
And she was so broken.
她非常的破碎。
And she was so hurt.
她非常的受伤。
And I heard God say to me.
我就听见神对我。
Will you still love the poor?
你仍然愿意爱贫穷人吗?
Will you still love the poor?
你仍然愿意爱贫穷人吗?
Yes.
然后我说我愿意。
Yes, Lord.
我说主我愿意。
And the Lord asked me to dance.
然后主就叫我来跳舞。
He asked me. He said, Heidi, I want you to dance.
他说 ，Heidi， 我要你为我跳舞。
I want you to dance.
我要你为我跳舞。
And I danced. And I danced.
然后我就跳舞，我就跳舞。
And I worshipped. And I worshipped.
我就敬拜，我就敬拜他。
I said, God.
我说神啊。
I want to see love manifest on the earth.
我要看见爱彰显在地上。
And I want to see Satan's head crushed.
我要看见撒旦的头被踩。
Where this kind of evil can no longer take.
以至于这样邪恶的事情不能够在这地上继续发生下去。
I love you, Jesus.
耶稣，我爱你。
You came to set the sinner free.
你来要叫罪人得以自由。
And even this.
就算这样的事。
Even this hideous demonic thing.
就像这样邪恶。
You will turn it around for your glory.
你可以为了你的荣耀使这一切都翻转。
Because you are good.
因为你是良善的。
And you are always good.
你总是良善的。
And I proclaim the beauty of your goodness, God.
我要宣扬你良善的荣美。
He's always good.
他总是良善的。
And the devil's always bad.
魔鬼总是邪恶，总是不好的。
He's more hideous than anything anyone has even thought of.
他是最憎恨的，最可怕的。
And church, we need to see who our enemy i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
And who our God is.
然后看见我们的神到底是谁。
And we need to know which side we're on.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Shabbat, today we need to know who's good.
我们要知道谁是良善的。
Who's good?
谁是良善的
？God's good.
神是良善的。
Say it, God's good.
说神是良善的。
God's good.
神是良善的。
Who's bad?
谁是邪恶的
？Satan's bad.
撒旦是邪恶的。
Satan's bad.
撒旦是邪恶的。
Oh, I have another story.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About goodness.
讲到神的良善。
And evil.
还有邪恶。
Do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吗
？We win.
我们去了。我们永远是得胜的。
We win.
我们永远是得胜的。
We win.
我们永远是得胜的。
Shaka Baba. A year later.
一年之后。
Of course, I forgave the man.
我当然饶恕了那个人。
Of course I forgave him.
我当然饶恕他。
But my daughter was still suffering.
但是我的女儿仍然在苦难中。
A whole year she screamed.
整年。
Every night with nightmares.
整年每一天晚上都做噩梦在那边尖叫。
Such chilling severe nightmares.
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那
种。She couldn't concentrate.
她没有办法专心。
She couldn't function well.
她没有办法学习。
And we were studying in England by then.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英国读书了。
And the Lord was taking me back to speak in Hong Kong.
然后神又带领我回到香港来分享信息。
And it was such a challenging thing he asked me to do.
然后他要求我做一个对我来讲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
He said, "You know that man, and I know his name."
他说你知道那个人，我知道他的名字。
Hasting.
Hasting.
That's his name.
他的名叫 Hasting.
And you know Hasting.
他说你知道 Hasting.
He asked me to forgive him.
他要求我饶恕他。
You need to forgive him.
他说你需要饶恕他。
I said I have forgiven him.
我说我已经饶恕他了。
But I never ever ever want to see him.
可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的面。
I never want to see him ever ever.
我永远都不要再看见他。
The Lord said you haven't fully forgiven him.
主说你没有完全的饶恕他。
And I said, but God, do you know what he did?
我说神，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And the Lord said, yes, I know what he did.
神说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He said, do you know what I did?
他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Do you know what I did?
神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Do you know what my blood?
你知道我的保险做了什么？
My blood dropped down on earth.
我的保险流在地上。
And cried over every vile sinner.
然后为每一个罪人的罪哭泣。
Over every rapist and murderer and arrogant human being on the planet.
为每一个强暴犯、谋杀人的所有最邪恶罪的人的罪哭泣。
My blood cried out.
我的保险
Even over the child traffickers,
甚至在那边贩卖孩童进入到性奴的那些人的罪中为他们哭泣
when my blood dropped down,
当我的血滴下来的时候
it cried out,
他就在那边呼求
I love you,
呼求我爱你
I want you,
我要你
I love you,
我爱你
I want you,
我要你
He said youMust forgive.
他说你必须要饶恕。
I went straight to Mukai.
我就去到 Mukai.
And I walked in.
我就走进去。
And the very first person I saw.
我第一个看见的人。
Was Hasting.
就是 Hasting.
And I said.
我就对他说。
Hello.
Hello.
I know you've asked God to forgive you.
我知道你求神饶恕你。
And he bent his head yes.
他就点着头，他说：“
I said, I know you've asked Jesus to forgive you.
我说：“我知道你求耶稣饶恕你。”
He bent his head, yes.
他又在点头。
And I said, I need you to pray for me.
我说：“我需要你为我祷告。”
I need you to pray because I need more love.
我说：“我需要更多的爱。”
The street was full of urine and needles.
那个街道上是充满了那些尿，人的尿尿，还有那个。
And I knelt down right there and I said, I need you to pray because I need more love. Because I just need more love.
可是就在那样的街头上面我就跪下来我说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需要更多的爱我需要耶稣的保险。
I know the blood of Jesus has covered you.
我知道耶稣的保险已经遮盖你了。
I need you to pray.
可是我需要你为我祷告。
And he laid hands on me.
他就按手在我身上。
And he prayed for me.
他就为我祷告。
And he prayed that Jesus would give me more love.
他就祷告耶稣会给我更多的爱。
He prayed that I would walk in greater love.
他会祷告我要行走在更大的爱心的里面。
I got up.
当我起来的时候
I called England.
我打电话到英国
And I found out my daughter slept through the night for the first time.
我就发现我的女儿整夜睡过夜，第一次睡过。
With not a nightmare.
没有任何的梦夜。
Not a night terror.
没有任何的噩梦。
She was totally, completely healed.
完全得着医治。
And she loves Jesus with all her heart.
然后她也全心的爱耶稣。
And she's married, and she's beautiful, and she radiates the love of God.
她何等的美丽！现在她也结婚了，彰显神极大的荣美。
Beloved of God, I want to ask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
What does love look like?
爱看起来像什么？
How much love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的爱在你的里面
？God wants to transform the church.
神渴望转化、改变教会。
He wants us to so radiate His love.
他要我们彰显出他真实的爱。
That no one could resist it.
这个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抵挡。
This is how we know what love is.
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当我看完海迪贝克 的见证的时候，我好感谢神，有一位这样活生生在我们中间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的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明白靠自己只能够做到某一个地步，他明白自己的不足，所以当他到了他跟耶稣跟神的生命交流的时候，他发现不够，有不通畅的地方，他在挣扎中谦卑下来，他顺服神，连接到这个爱的源头，他去到了黑圣所住的地方，去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去到没有人愿意为那些人着想的地方，去到大部分人恨那些人的地方，但他让神的大爱充满了他，让神爱的大的能力充满了他，让他也有了爱，他才能够克服他心中对黑神的冷漠，他终于饶恕了那个害了他女儿的人，也害了他一家的人。而神的爱医治了在那一个事件中所有受伤的人，我相信不只是他的女儿，包括了他的女儿的弟弟，包括了 Hedy Baker， 包括了他的丈夫，也包括了黑神，甚至于包括那些医生，所有的人。他使得我们看见我们所谈论神的无私的爱不再只是一个理论，一个高调而已。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听多了彼此相爱，我们谈多了说你就是爱，要爱别人等等，甚至于听见在查经的里面有人说，哎，会不会给别人太多的压力啊，或者 教会里面有人说，这会不会给人家反感啊，你们一天到晚讲爱讲爱的，反而使得人心都麻木了，好像耳朵蒙了油一样。甚至于呢，到了有人说啊，教会跟外面的社交团体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不再讲爱了，所以有人失望的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神。结果是真正的在跟神隔绝之后，再也不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来了。而多少时候我们也听见人说，啊，那个就是挂名的基督徒而已，虽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基督徒的实质。所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我们看见无私的爱胜过了仇恨，也胜过了惧怕，完全胜过了仇敌的谎言。撒旦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要你一切都为自己着想，把这世界上对你的一切都要偷过来，你不要为别人想，只要别人为你想，所以就是恨。当 Hedy Baker 给出这样的饶恕的时候，我相信神给他更多的明白什么是爱，也把他更多的爱放在他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在后来他在莫桑比克服侍孤儿的时候，因着神的爱充满他，因着神爱的大能，他释放出多多少少数不清的神迹奇事。所以在七年的时间内，他建立起超过10000间的教会。 我们在前面讲了，如果你因为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可以翻转教会，可以翻转社会，可以翻转城市，翻转国家，所谓的转化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可能吗？我相信第一个做这个 dream 的人，第一个做这个口号的人，他觉得是真的是可以的，只是有多少人听到以后跟他一样的兴奋，一样去推动呢？还是认为啊，也不过就这样，不太可能了。你要知道，我是在大概1981年、82年左右信主的，我已经到了美国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信，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徒向我传福音。那个时候，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大概2%左右，一直到公元2000年，都差不多就是维持这个数字。直到 Good TV 兴起，直到台湾的众教会开始回应同心合一的运动，直到台湾的众教会开始彼此相爱，的确开始转化城市，转化社区，台湾开始有社区里面有24小时祷告中心的兴起，有祷告塔的兴起等等。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台湾基督徒比例从 2% 上升到 8%， 甚至于在台北市里面已经超过了 11%。 彼此相爱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当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认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们就看到你的果子里面是有这个相爱，那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的那一个爱存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期望今天呢，这篇信息你不是听过就算了，或是呢，你在为别人听这一篇道，觉得哎呀，今天要是谁在这里就好了。我心里真正期望你能为自己去听，然后安静的想一想，请求圣灵来光照你。无论是在教会中，或者是教会外，在弟兄姐妹中，或者是在朋友、在同事、在陌生人当中，在家人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位？或者是几位是你想起来就气的，就讨厌的，甚至就恨的，不想往来的，不想看的人？如果有，不要让今天听到的这篇信息从你心中消失，让它一直在你的心中搅动你，直到你受不了，非采取行动不可，非要到圣灵、到耶稣的面前，让圣灵那个声音一直在你的耳朵、在你的心里提醒你，饶恕他、爱他，不要对他冷漠，要为他的利益着想，要爱他。请记得，先有行动的人比那个后来得到和解的人带来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安慰、更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里面才会有真正的仁爱。是不是常常我们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够爱啊？自己的爱不够？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有哪一个人每天到街上去找人来爱，去找游民去帮助他？没有。甚至于连耶稣都没有，是不是？耶稣说只有天父做的他才要做，天父告诉他的他才说。耶稣并没有 去到每一个陌生人的面前，去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面前。但是所有天父带到他面前的人，他就帮助他们，他就爱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有人说会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No， 不要搞错了。让神主动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他成为你的邻舍，你成为他的邻舍，你就去帮助他。没有带到你面前的，没有。但是当神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你就需要靠神给你的爱的大能，你才能够去爱他。所以我们只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才不会被压垮，才不会觉得说哇，这个世界真的是爱心冷淡下来，我没有办法，人类到底怎么可能得救？可以的，只要每一个人都愿意说，当神把谁带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能够服侍他的时候，我就服侍他，我就能够谦卑的为他着想，去爱他的时候就可以的。但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跟神连接在一起，你必须要那个无私的爱、永远的爱进到你的里面，跟你常常的平衡一下。要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只给出去的话，你跟别人那些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恨意那些东西平衡的话，你很快你就消耗完了，你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好像我们在每天每天手机你用完了你需要充电一样。在不被使用的时候，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去给手机充电。所以在私底下的时候，在四十天禁食祷告的时候，找到耶稣，亲近他，爱他，听他讲话，让他充满你，这样才能够拯救自己，也才能够拯救别人，也才能够谈说所有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可以拯救这个世界。阿们。好，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你爱的大能。我们请那个敬拜团上来帮忙。一起站起来，别忘了我们读到的，神说你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只有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而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做。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放下来，让我们来靠近他，让我们来靠近他。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交给我去。
只在主里，你恩典
弟兄姐妹的爱的不够，承认对我妻子的爱的不够。主啊，在我的里面我缺的太多了，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来到你的面前，与你有更多的连接，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可以有这样的爱流进到我的生命里。发觉好久好久我的爱流失了，却没有去补，却没有去充电，以至于我现在的心比以前冷了，比以前冷了。主啊，帮助我。主啊，我也呼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 到前面来，不是说前面就跟神离得比较近就有爱，而是到前面来是表明你心里面愿意跟主说，主啊，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亲近你，好不好？你也亲近我，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跟神表明，我要，我要，我想这一份爱再继续的来充满我，使我可以活过来，使我不是像一个死人一样，让我的爱再度的被你充满。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
使我的心变化更新，
我知
道在你的恩典里面，爱才能够更多的涌进到我的心里面，在你的爱里面，我心里面所有的一切软弱，所有一切亏欠都将被挪去，就是因为你爱着大能，主啊，求你拥抱我，拥抱我，
拥抱我，让你爱我，吸引我靠近你身旁。
在我们还唱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男生跟男，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可以彼此拥抱，尝一尝那个在爱里面彼此交流的那个滋味，让那个好像少了爱的少的部分，可以因为别人拥抱的温暖，好像被填补了，好像你也可以把你的爱去浇灌在别人的身上。在这里也要呼召，如果你觉得你的儿女是被欺负过了，是在教在这个学校里面被霸凌了，他们的心态以至于不平衡了，他们甚至于在家里面踢小狗，在家里面打弟弟打妹妹，在家里面的表现不正常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你可以到前面来，让你的族长，让牧师们为你祷告，改变，改变，让你可以饶恕，让你可以把你的爱从神那里接过来，以至于可以像海迪贝克一样改变环境，对仇敌 发出那个击败他的话。让你的儿女从被霸凌你，从被欺负你的活过来，被医治你。